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德育课本初级 T 篇，将功大备。我们先看图像的试句：将功大备，旷世所需，不言欲略，道悔还一。这个故事讲到姜公他们有兄弟三人，感情非常的好，特别做了一件很大的棉被，三个兄弟一起睡觉，这个可以说旷世所需有，或许我们会觉得这种情形在幼年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长大之后那是不可能，因为已经成家立业了。可是这里所讲的姜公他们长大之后感情依旧非常的好，还经常兄弟三个人睡在一块儿，这就真的非常难得。而有一次他到京城里头，半夜不幸碰到了盗贼，盗贼不但要抢夺财物，连同两个兄弟都要杀掉。此刻两个人互相争死，到了京城之后，人家看到他们两个兄弟如此的落魄，衣衫不整，但是姜公绝口不提被抢的这一段事，也因为如此他感到了盗贼，悔恨交加，又把所抢夺的衣物还给了姜公。这一则故事很温馨也很感人，请看课文姜公大备。汉姜公字伯怀，与二弟仲孩俱姜，有爱天志。汉朝的姜公他幼年就很喜欢读书，而他的母亲也很早就过世的，父亲在世闲，继母也非常的严格，而姜公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他希望跟这两个弟弟也能情同手足，虽然是同父异母，然而姜公他希望他们三个人兄弟能一条心，不要让母亲操心，也不要让父亲担忧三个兄弟是不是会吵架，因为不同母亲所生难免会有口争，难免会不和。所以当时姜公他为了不要让母亲操心难过，所以他们兄弟也真的非常的和好，非常的友善，所以三个兄弟经常都是一起睡觉的。虽各取不忍别勤，做大被同眠。虽然大家都长大了，都成家了，可是依然不忍各自回家睡觉，各自回房睡觉，所以还是经常一起同眠。那么根据史记啊，这个姜公传，他里头他有写到， 并不是说成家之后三个兄弟还是天天睡在一起，而是他们为了继承香烟，所以就逐地的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各自回房睡觉。否则这个这样讲的话，我们现代人就很难接受。而江公他们三个兄弟能同一条棉被，这样到了成家之后感情还这么好，就凸显了他们三个兄弟的确是一条心。又有一次呢，长斜易峻，夜遇道，欲杀之，兄弟争死，贼两视焉，但略一之。有一次江公他跟他的弟弟往京城去，结果半夜遇到了盗贼，盗贼要杀害两个人，可是他的哥哥就说道，我弟弟还小，父母最怜爱他，而且还没有成家，为了不要让父母操心难过，我这个做哥哥的我可以牺牲，我要挽救我的弟弟，希望你们放他一条生路。然而在此刻他的弟弟也说道，我的哥哥他学问品德非常的好，是我们家里的珍宝，而且是国家的栋梁。因为江公他的学问很好，在当时他就收了很多门徒都跟他一起学习，弟弟他这一番话也希望这些盗贼能放走他的哥哥，他呢年纪比较小，能力比较差，不及长兄，所以希望盗贼放哥哥生路，他愿意牺牲。两个人互相争死，盗贼不是没有血泪之人，这个时候盗贼非常的难过，他就讲道，我今天终于见到了什么叫贤人，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善人。所以盗贼他也是饥寒才起盗心，于是就抢了一些衣物就离开了。那么到郡里头，至郡，请看文，至郡，见公无衣，问其故，公托以他辞，终不言。到了京城里头去办事，有人见到江公，他衣冠不整，衣服穿得很破烂，就有人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会如此的落魄呢？江公一言不答，非要说也不是，说真话也不讲出他被抢的这一段话，因为他深盼盗贼能悔改，所以公托以他辞，江公就用其他种种的言语来掩饰他被抢的这一段经历。可见江公他的确是宅心非常仁厚之人。终不言，始终他不说， 半句，盗贼抢他的这个财物，他始终都不说。因此感得道文感悔，义工叩谢，还所掠物。盗贼他听到将功被抢，而且从不说出，这个盗贼非常的感动，于是他隔天他就赶紧跑去拜见，请求能拜见将公，亲自把所有抢来的衣物还给了将公。那么历史上还有一段记载说，当这个盗贼抢将公只拿了一些衣物之后就跑掉了，而将公他在托他的仆人赶快追过去，想把一些钱财帮助这个突然悔悟的这个盗贼，但是为盗贼所拒。一个人一个人可以说仁慈到极点的时候，怎么不会感化人呢？更何况他是盗贼，将公他这样的仁慈，这样爱人之心，实在是非常的难得。李文庚曰：“人伦有五，为兄弟之日常。”李文庚讲到了人有五伦，这五伦以兄弟他相处的时间最为长久。那么哪些是五伦呢？就是父子啊，我们先从君臣先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称之为五伦。那么五伦我们仔细观察，五伦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天下是否能长治久安，也维系在五伦之上。细细的省思，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外乎这五种伦常的关系。好比君臣，过去是君是臣，国君还有臣子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主人跟部属也是属于君臣，总统跟百姓他也是属于君臣啊，跟文武百官也是属于君还有臣啊，臣子。那么在上跟在下他也是属于君臣的关系，公司的老板跟部属还有员工也是属于君臣的关系。而古人讲君臣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来互动呢？就是为君者要爱你的臣。所以孔老夫子他就讲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上面的人能体恤底下的人，而底下的人他能感受到在上位对他的关怀，对他的爱心，同理他也会对君臣非常的忠实，不会有二心。在现代的社会里，君臣的关系处处皆有，尤其 一个领导者，或者说公司的老板。如果你能认识，你能了解，你能好好的运用这个君臣关系，相信公司会非常的兴旺，团体也会非常的和睦，国家领导者也能有爱心，以天下百姓为自己的这个奉献，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跟方向，那么国家在你的领导之下，天下的百姓也会非常的幸福美满，国家也能长治久安。接下来就是讲父子关系。过去的人非常重视家庭的伦常，所以强调父慈子孝。父慈并不是一味的溺爱子女，而是作为父亲的懂得以身作则来教诲自己的儿女，母亲也懂得相夫教子，这样父子的关系才能建立。接下来讲夫妇。夫妇在过去是有别的，男女有别，丈夫主外，妻子主内。那么丈夫他也要具备对家庭要负责道义，因为你必须要养家活口，这是你应尽的责任，那是道义。而上有父母，他养育之恩，你对父母要有恩义。妻子为你在家里为你孝敬公婆，为你打理家里，教育子女，所以妻子她有很深的情义在。所以做丈夫的他对家一定是要有这种义，要有这种责任。那么妻子在丈夫有这样责任之下呢，她当然就具备了妇德，就能妇听家里，在家里妻子就能扮演好相夫教子的责任。天下伟人，其背后往往有一位伟大的女性，这一位是这个具备的不是母亲就是妻子，所以母亲她非常的伟大。母亲具备了这些责任，具备了这些好的德性，她才有办法孕育优秀的下一代。所以古人他很重视夫妻的关系，而我们今天我们看现在的社会，夫妻不和比比皆是，丈夫没有责任也处处可见，做妻子的不愿在家里担任起这样相夫教子的责任，还有奉承长辈的责任，也是处处可以见到。所以家庭非常的脆弱，夫妇也没有办法扮演好做父亲应尽的角色，做丈夫应尽的责任，做太太因为纷纷走出了厨房，所以非常重要养育下一代的重责，没有人愿意去承担。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呢？原来是我们家庭教育失去的。再来就是兄弟，这也是一轮。兄弟能和睦相处， 父母会感到高兴。而兄弟姐妹就好比就是手足四肢一样，与父母如同身体身躯，那么身躯与这个四肢它能互相搭配，这样才是健全。所以这也是形容说骨肉是一体，那么手足也更是一体。所以兄弟自古以来父母所教育的就是要彼此相互的友爱，相互的提携，长大成人之后呢更要相互的帮助，这样才是尽孝的。最后一轮是朋友，人在社会上工作就会有朋友，尤其在当今的社会，人不能与人不接触的，更不可能离群所居，独自一人没有办法成就事业。所以朋友之间的伦常也就是信用，能守信用，能讲信用，人与人相处才没有障碍，才不会相互的猜忌。所以五伦它何其重要，过去的帝王他治理天下无不是从伦常下手，无不是从孝悌来经营。所以在上者他们都能以身作则，才能教化天下百姓。简单的把五伦介绍给大家，请继续看文。父之生子，夫之娶妻，早则皆以二十年为帅。此地就讲到父还有子的关系，夫还有妻的关系，早者皆以二十年为帅。如果以我们成年人来讲，现在的人都非常的晚婚，偏向晚婚，所以晚婚之后儿女长大，父母也已经垂垂老矣。父母如果寿命短一点，可能我们长大之后就见不到父母了，唯独兄弟他可以相聚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所以此地就讲到为兄弟相聚，至幼到老，多则七八十年之久。只有兄弟相聚，他可以从幼年一直到老年，最多呢还可以相处到七八十年之久。墨雪的母亲今年已经86了，我的姨妈也近90，两位老人家经常在家里看他们姐妹情深，快快乐乐嘻嘻哈哈回忆童年的种种。我们做子女的看到这一户天伦之乐，真的是很替他们高兴，而且我们可以听听他们过去如何辛劳，如何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能熬过，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们也是如获至宝。老人家最怕的就是寂寞，身为子女的我们 应该经常也要关怀年纪大的人。此地他就讲到，因为兄弟他可以相处那么久，若恩义夹洽，猜忌不生，其乐其有涯哉？将是兄弟，乃真知此谓矣。在这里他就提到了，如果兄弟姐妹感情非常的好，不要互相的猜忌，那么这样的乐趣，这样的手足之情，他们快乐的相处，彼此相互照顾，这样的乐岂止有尽呢？可以说其乐无穷。姜氏他们三个兄弟的确是做到如此的。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妙童自抓，我们看图像。妙童画地，地户自抓，诸父谢罪，得以齐家。这一则故事讲到四个兄弟，妙童为最大，可是父母也双双很早就过世了，谁来照顾他们呢？只有长兄妙童。然而我们知道长兄要教育弟弟是很难的，因为身为父母要来教养自己的子女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为兄的呢？所以当他知道家里不和，妯娌纷纷要吵着分家，妙童非常的难过，他自个儿关在门里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读了圣贤书还不能以身作则，可见一切的罪一切的过失都是在于自己。他关在屋内哭着，又打着自己的身体，非常的懊恼，并且大声的这样忏悔的说道，感得这些妇女这些弟媳们纷纷跑了过来跟他谢罪，最后这个家庭又团结在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请看课文。妙童自抓，汉妙童，字义公，少孤，兄弟四人同居。妙童是汉朝的人，那么妙这个字有多种读音，读妙是在姓氏里头读妙，那么读某，比如说未雨绸缪就读成某，也可以读成妙谬，就是错误那个谬，也可以读成木，比如说木然贸然可以读成谋，还有妙，还有谬，还有木，四种读音。那么在读姓呢就读成妙。妙童四个兄弟小的时候感情也还算不错，可是人一旦娶了妻子之后 这个家庭往往就会有了更动，妻子难免会在丈夫旁边咬耳朵讲一些话，来破坏兄弟之间的感情。所以说，即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朔有争斗之言，同愤叹，乃掩护自抓曰：六同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这一段文讲出了妙童他的心声。因为妙童他是一位读书明理之人，三个弟弟并不是不好之人，而是因为娶妇之后才发生这种情形。他们纷纷要求分居、分田产、分家业，而且还屡屡有争夺、争斗。用我们现代话来讲，就是家里经常吵吵闹闹的。妙童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关起门来自言自语地讲：我今天学圣贤之道，为的是我要能以身作则，能感化周遭的人，能移风易俗，受到这样教化的效果。可是我如今连我家里我都没有办法齐家，连这个家都没有办法以身作则来教化他们，更何况我要去感化别人。妙童他如此的自责，他大声的哭泣着，他如此的说道，引起这些妇女他们也听到了，分别召集在他屋子面前，在屋旁跪着向妙童求忏悔，希望妙童能原谅。我们看文，就在这些媳妇听到妙童如此自责之后，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罪，更为敦睦。他的弟弟还有这些媳妇们听到之后非常的惭愧，原来长兄他是如此的用心，他希望这一家能保有完好，这样才是恪尽为止孝道之者。这样的情景终于感化这家里头的几个妇女，于是这一家更加的和睦了。李文庚曰：骨肉之间无折善之理，父子既然，兄弟可知。李文庚他说到了，骨肉之间无折善之理，父子既然是如此，那么兄弟也就可见一斑了。这也是说明父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为人父母的，你要直接讲你小孩的不是，讲他的过失，有时候也很难启口。就好比做父亲的、做母亲的， 他一定不能不敢开口说，叫儿女你们一定要孝顺我，要如何的孝顺我，做父母的他不敢这样讲，而且也讲不出口。就好比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说，哎，你要对我好一点，这讲不出口，更何况这样折善之理。父子之间就有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个以直接啊来讲讲对方，或者说直接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做，有时候是很难表述的。更何况兄弟之间个个已经成家的，庙童更不可能一一去指正他的弟弟应该如何，哪些过错应该要如何来改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孟子他就讲到说，骨肉之间无择善之理，骨肉之间往往很难直接承这个儿子的不是。为什么父亲有时候都不敢呢？因为恐怕让这个父子关系产生更大的摩擦。所以做父亲的在过去都是用以身作则，以身教来代替言教，不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是兄弟之间，更不可能做哥哥的直接来指称弟弟他的一些过失，还包括这些妻子们。所以我们说，观庙公反公自责，而诸弟及诸父遂人人之回转为敦睦。所以我们看庙公他能反诸自己，他能反求自己，反省自己，把一切不能以身作则教化弟弟还有弟父等他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好，才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一般人都是会把责任推给别人，都是诿过争功的多，很少把所有的过失往自己来承担，唯有庙童他如是。可知天地间除自责自尽外，更无道理。这里讲到一句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天地底下除了自己反省自己责备自己之外呢，没有其他可以挽救，更无道理。就是说任何事情行之不得之时，一定只有反攻自己而已，其他别无方法来挽救。因为只有自己能反省，才能感动别人，人人各退一步，不就海阔天空了吗？看完庙童自抓，我们再看下一则故事。王览征阵，先看四句。 往揽护兄，争振舍生，感母悔悟，久待公亲。这一则故事讲到兄弟之间的情很深，甚至都可以用生命来保护哥哥王祥。王澜他是王祥的弟弟，之前我们读过王祥破冰，王祥他在一个很艰辛的环境里头，自幼到长，一直受到后母他种种的虐待跟不平等的对待，幸亏他有一个非常爱护他的弟弟叫王澜，处处都护着兄长。有一次王澜的母亲想要用酒毒害王祥，被王澜所识破，就在王祥要喝下去的那一刹那，王澜他争过来就要喝下去，后母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顾自己的生命要救哥哥，所以就感动了王澜的母亲，自此之后就不再害王祥了。而王祥也把后母当成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来敬爱他。两个兄弟他们这样的孝顺，这样的友爱，所以他们的后代也非常的优秀，有九代都成为国家重要的大臣。这也说明孝悌传家，他的后代子孙也都能恪绍基业，都能继承家风，所以都非常的兴旺。请看课文。王澜征振，晋王澜，母踏其一母兄祥，澜则流涕抱持。王澜是晋朝的人，母亲很喜欢打义母的长兄王祥，小小的年纪看到哥哥经常被母亲打骂，他很有爱心也很有慈悲心，他会跑过去就去护着哥哥，希望母亲不要打他。我们再看课文。母聂氏祥及祥妻，澜与妻一妻共之。王澜他在这么小的时候就知道母亲对哥哥很不好，看到哥哥被打哭了，他自己也一样会抱着哥哥哭泣着，有时候他也会抱着母亲哀求母亲不要打哥哥。后母他并没有这样因为自己的儿子护着王祥而停止对王祥他的虐待，一直到了王祥已经成家了还一样的经常会这个棒打王祥。每一次王祥被打的时候，弟弟会去护着他，甚至连王祥的妻子 后母也一样不放过。这个时候也感召的王兰他的妻子，他来护卫着嫂嫂，希望嫂嫂不要被打。可见王兰夫妻他们两个人是多么的有爱心，多么的仁慈，对待他的哥哥能这样实在是很难。也因为王祥他能忍受的一切，后母的责难，后母的这样虐待他，所以王祥就渐渐有了生育，祥渐有食欲，母及之，乃正祥。王祥这样的表现，逐渐成为当时邻里之人互相的称赞他。王祥的母亲后母更加的生气，于是就要想个法子把王祥给除掉。乃正之，这个正就是酒里头放了毒药，想要杀害王祥。兰之取酒争饮，母拒复酒，遂感悟。王兰知道母亲有这样的意图之后，他就争着把哥哥手上的酒杯争过来，就要喝下去。母亲这个时候发觉不对，赶紧把这个酒打到地上。这个时候母亲非常的后悔，想不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肯牺牲自己来保护着长兄王祥。而王兰他洞悉母亲有这样的处处想害哥哥的行动之后，每一次母亲如果拿食物要给王祥吃的时候，王兰一定先拿起来自己先品尝。所以后母王祥，所以后母他要害王祥一直没有办法得手，是因为有一个这么爱护哥哥的王兰在护卫着他。王兰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是如此的表现，也感悟了，也认为自己这样是错的。所以当时他们这样兄弟的表现一定会美名片传，所以当时有一个大臣叫吕虔，吕虔有佩刀，向其文佩折至三公，虔与祥，祥以受兰，后国九代公卿。当时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位置三公的地位，他有一把宝刀，这一把宝刀有福的人佩在身上，那么他们就可以位置三公，他的后代子孙也会因而非常的兴旺。吕虔他深深为王祥他能如此的尽孝深深的佩服感动，所以把一生所宝贵的这一把刀 就赠与王祥。王祥他也不忘提惜他的弟弟，后来又把这一把宝刀赠送给他的弟弟。兄弟两个人，他们的后代的确是表现非常的优秀，果然九代都是当时的公卿。徐子敬曰：“祥览二人，颇与魏公子其寿相类。”徐子敬先生他就讲到，王祥跟王览两个人就很像周朝魏公子及还有寿他们两个的情形相类似。魏公子及跟寿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父亲很讨厌己，另外一个儿子却很尊重己。有一次父亲想要害死己，就派他到外国去当使臣，半路的时候埋了伏兵要杀掉己，然而消息走漏，被寿知道了，寿于是赶先一步，果然到了埋伏的地方，寿牺牲了。当己随后到的时候，他看到寿为他而死，他就表明他就是己，结果盗贼也把他杀死了，两个兄弟同时都牺牲了。所以此地就讲到，为彼则君不得其死，就是这两个兄弟他的结果呢都是不得其死。此则富贵寿考生失烂焉，则有幸有不幸也。这个就关于人他有富贵长寿短命，还有他的生命是好是坏，则有幸跟不幸的差别。像魏公子的吉跟寿，他们就很不幸，双双都遇害的。然而王览跟王祥两个兄弟却不同，两个兄弟都是高寿才往生，都是到八十几岁才过世，所以两者之间同样是兄弟的手足之情，然而他们的结果却大大的不同。所以这也是人的命，富贵受邀没有办法去掌控。而彼诸事者，徒以我执太甚，爱其子反以伤其心，以恶名于后世，亦太愚哉。此地就讲到王览的母亲叫朱玉祥，他因为我执太甚，自私自利的心太强，他只爱自己的儿子王览，不爱前妻所生的儿子，处处刁难他，处处虐待他。可是 天性至孝的王祥，他丝毫没有怨恨之心，还是默默的忍受，而且也尽量修正自己，好好的表现，谨言慎行，希望能得到后母的欢喜。幸亏他有一个这么爱他的弟弟，他不像舜呢，还有一个连同父亲联合起来要杀他的相。所以王祥他们兄弟的命运，的确他们能寿终，而且子孙也都非常的荣盛，这其中当然有他很深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地方了。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报告到此。